兄姐妹平安。在我们麦开始之前，正道之前啊，先用一段的时间，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出国旅行？有没有出国？最少去马来西亚，对不对？悠悠，有没有？你们出国的时候，你们需要入那个关口的时候，要有一个关长要盖章，对不对？你需要给他什么？什么？passport 啊，新加坡人都全部讲 passport， passport 就是护照，有没有？你的护照什么颜色？可能是红色，可能马来西亚是什么颜色？也是红色，也全部中国也是红色，全部都用红色，对，感谢主。所以红色的护照你不给他护照可以过吗？可以进到那个国家吗？可以吗？不可以啊。好，现在你们要知道有一个国家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去的，这个国家是永永远远的，新加坡以后会不见的，马来西亚以后也不见的，中国也以后会不见的，但有一个国家是永永远远的，你要进去这个国家你要有护照，这个护照是看不见的，你们猜这个护照是什么？要进去这个国家是耶稣做王的，耶稣做王以今天的话是讲他做总统总理，这个比总统还总理更高总统总理不是绝对的 权柄，这个国家是耶稣做王的，但你要进去这个国家你要有一本护照，这个护照你们猜是什么？不是，差不多啦。不是，你拿圣经未必哦。你拿圣经，天使可能说，你拿圣经很多人都可以拿圣经哦。你们猜是什么？看不见的。对了，信心信心。你们要进入耶稣的这个国，你们要用信心进去。那个跟你盖章让你进去的是耶稣，明白吗？你要信谁？不只上帝，你还要信谁？不只单单信上帝，你还要信谁？你要信上帝的谁？耶稣是上帝的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要信他，你才能够进耶稣的国，好吗？新加坡有一天会不见的，中国有一天会不见的，马来西亚也一天会不见的，有一天会有一个国要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叔叔只能用我尽量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你们明白，慢慢的你们长大就会越来越明白。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马太福音的正道。马太福音的正道，今天我们已经讲到马太福音21章23到32节，信与不信的反应与结局结果这个图案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的父亲，他有两个儿子我猜想这个应该是大儿子他的右手边是小儿子今天我们就会看到这段的经文。我们祷告，我们求恩。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知道父已经把所有的权柄交在你的手中，你要执政掌权，直到上帝把所有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使万天上地下所有的万物都附在你的脚前，称呼你为主。我们知道今天这一天必定要到来。主，我们如今来到你的圣所，我们就是那圣所，圣灵也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求恩典，我们求你喂养我们，用你至圣的真道喂养我们，求圣灵责备我们的心，若我们有任何不信的心，责备我们，不只单单责备我们，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相信，使我们的心回转过来。主啊，我们求你开恩，我们求你怜悯所有听的人。主啊，叫我们的心不像那些的当时候那些迫害你的人一样，心里刚硬。主啊，求你开恩， 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打开马太福音21:23-24。好，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可以看投影片，然后我念经文。耶稣进了圣殿，正在教导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前来问他，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这权柄？耶稣回答他们，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哦。啊，如果你们有圣经，你们打开，你们可以看看下文，然后但我一段一段的来解哦。其实我应该把整段放下来，但是我没有这么做，现在是一段一段的来看。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然后你看整一段的经文。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记得的话，这一段经文的上文的时候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在大约5天之后，他就要被杀，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他进入了圣殿，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进了圣殿几次？当他在第二次的时候，他进入圣殿的时候，他接近圣殿。他为什么要接近圣殿呢？因为圣殿的周围的外围的那些的外院，那一些的祭司们，就是当时候的牧师，以今天的角度来说是当时候的牧师，他们租了那些的场地，让那些的场地让那些人做生意，使到外邦人能够进入到的那个的外院，外邦人能够进入到的那个地方啊，被玷污被污染，以至于外邦人要祷告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一个菜市场。所以耶稣是非常的生气，耶稣就开始把他们赶走。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正在挑战当时候的那些的祭司们。祭司们是非常生气的，想想你看，你是那边的王，你是那边的牧师，你是那里的主教，你容许这些事，结果一个外人进来把你的生意给打散了。所以祭司们是很生气的。当耶稣接近圣殿了之后，后来有一件的事情发生，就是耶稣就开始在路旁的时候，他经过的时候，他看到一棵的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有长叶子啊，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当时候不是结无花果的一个的季节，但耶稣去到那无花果树的时候，他看到没有无花果，不是无花果树的季节，去找有没有无花果，一定是没有，对不对？但是耶稣就咒诅了那棵树，那棵树就立即就枯干了。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跟你们解释了，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是因为每一次无花果树它一开始长叶子的时候，它的果实已经就开始出来了。长满叶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应该是有果实的。所以当耶稣看到那棵无花果树的时候，应该是有果子的。本就应该是有果子，虽然不是无花果树的季节，开果的一个的季节，但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看到没有果子的时候，他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你把经文上下文你来看的时候，耶稣是用那一件的事情来指向一个更严重的事。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凡是上帝每一次讲到无花果树不再结果子，无花果树枯干的时候，就是讲到要上帝要审判以色列。所以在整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当你看到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它枯干的时候，你就知道整个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因为整个以色列的圣殿，啊，这个就是当时候耶路撒冷的一个的图案，你们看了2-3次，啊，圣殿就在这里。圣殿就在这里啊，这整个是耶路撒冷城。所以你看看那个圣殿是很大很大，难以想象的。这个就是一个模型，周围就是那个的城市，这是当时候的圣殿，这是一个模型。所以当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无花果树它就是指向说它应该是有很多果子的，但是它没有果子，耶稣就咒诅它，它就枯干了。而这个的外表堂皇的这个的圣殿，其实是说应该有很多果实的，荣耀上帝，上帝所喜悦的果子的，但是他一个果子也没有，他成为一个抵挡耶稣后来要杀害耶稣的一个的地方，一个的宗教。 结果他是要受咒诅的。后来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 也延续这个整一个的无花果树被咒诅的这个的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有在路加福音里面门徒就透露了，耶稣说将来审判要临到整个圣殿，整个圣殿要被拆毁，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整个圣殿就被拆毁。这是整一个上文哦，上文的这个的背景，然后今天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就提到耶稣就进入了圣殿哦，进入了圣殿。耶稣进了圣殿，这个应该是耶稣可能我不知道第几次，圣经没有清楚的看，有可能是第二第三次，但总而言之就是时间就是非常的紧了，大概约是三天啊，约啊，不是，我不很肯定，大概是约三天的时候，耶稣就要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了。然后你就看到耶稣进了圣殿，正在教导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前来问他，因为祭司长们呢和当时候百姓中的长老们恨耶稣，讨厌耶稣，因为耶稣在那里进行了很大的一个的宗教改革。他在那里就责备了那些的祭司们，他甚至把那些祭司们的那些的胜利都把他赶走。结果他在圣殿里面他做教导的工作，他在圣殿里面他做医治的工作，他惹这些的祭司们开始对耶稣的一个很大的记恨，越来越记恨。好，我们慢慢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当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来问他，他们来问耶稣的时候不是带有善意的。你从21章开始的时候你要看到一样的东西，就是在从21章开始的时候，祭司们跟耶稣就开始越来越多争执，越来越多的就是对立的事情，越来越多就是他们要对付耶稣的事情，然后慢慢的来到高潮，就是耶稣要被钉死的这样。21章开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就开始要针对他们，反驳他们，责备他们，所以整个的就是两股势力的一个的斗争。那耶稣后来是要上十字架的，要给这一些口称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这些的祭司们，这些的长老们，这些的法利赛人给杀害哦。所以你看到宗教是可能败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祭司是谁的仆人？谁的仆人？上帝的仆人。长老是谁的仆人？上帝的仆人。圣殿是属谁的？上帝的。法利赛人是侍奉谁的？上帝。他们是圣经的教导。为什么整一个的宗教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杀害耶稣？这是很恐怖的，但结果只有一少部分的人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基督教也沦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有没有可能？有，有啊！你们听清楚啊，有啊！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当耶稣再来之前，有不法的人要站在圣殿当中。我再重复，耶稣的使徒保罗说，耶稣再来之前有不法的人要站在圣殿当中。所以宗教会越来越败坏，而且时候到了，人就不要听那些纯正的道，他们耳朵发痒，是有一天是有可能再一次的这些事情会再一次的发生的。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整个天主教他们败坏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们离经叛道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改教？为什么我们要回归圣经？为什么后来整个的事情，整个的宗教改革发生，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这些事情是可能发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假定就是侍奉上帝的人就一定是好人，你们不要假定有一个堂皇的一个的圣殿，有一个的教会就是好的教会。 It's not so simple， 不是这样简单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圣经中里面就能够看到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谨慎，甚至那些研究圣经教导圣经的也不一定就是信圣经的，也不一定就是信上帝的。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一个的事情，因为这些假先知现在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 甚至他们后来也不信耶稣复活，他们也不称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神学院里面会发生的事，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他们其实是恶意的来质问耶稣，来想要抓耶稣的把柄。他们就代表了两股当时候的一个势力，祭司长就代表了整个的宗教的势力，长老代表了什么？长老就代表了当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的民间的领袖的一个的势力，政治势力跟宗教势力，结果他们就来对付耶稣。这个就是耶稣所当时要面对的整个的一个的处境。所以他们要明白，他们来问耶稣，因为他们要质问耶稣说，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在23节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凭什么权柄在圣殿里面医治人？你凭什么来到圣殿的时候，你接近，你把这些的做买卖的人赶出去？你凭什么的权柄教导人？你凭什么权柄？所以他们要耶稣来明白，所以他们集合在一起，其实是挺恐怖的。耶稣还有几个门徒位，然后这些的祭司们，哇，每个穿大袍的啊，我今天忘记放给你们看那个祭司那个袍，是哇，很辉煌的。这些祭司们还有这些长老们，一大群的人，他们来问耶稣，问说你凭什么权柄这样做？因为他们要耶稣回答，如果耶稣回答的话，他们就要对付耶稣，因为耶稣。不论耶稣怎么的回答，他们都有办法对付耶稣。因为如果耶稣说，我是凭什么权柄呢？我是凭某某人的权柄的话，他们就会告诉说，这个某某人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是长老，长老是民间的最高的领袖，不算得什么，你也不是君王。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就是君王，他们不接受耶稣就是那基督，他们不接受。如果耶稣说，我是凭上帝的权柄而来的话，你猜他们会怎么说？祭司们就说，这个圣殿是归我们管，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才有权柄这么做。所以无论怎么做，他们都可以定耶稣为死刑的，他们都可以对付耶稣的。所以你后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耶稣就不要直接回答他们问题，反而耶稣问他们问题，要让他们自己回答这个的问题。那结果他们自己诡诈，因为他们不敢回答耶稣的问题。好，我们慢慢的来看呢，在第23节的后半段的时候，他们有问谁给你这个的权柄，所以耶稣你就很清楚的，我就告诉你说，耶稣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无论他说从上帝来，从任何人来，他们都有办法对应的。然后结果他们是设下一个的陷阱要来陷害耶稣，要等耶稣回答了之后再回驳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接下来你会看到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小心。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呢，有时候很长的时候，他们问我们问题是要来套我们的话。你没有遇过有一些人，他问你问题，你无论你答 A 或者 B， 你都是死的。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景？耶稣就在这种情景，他说从上帝来的权柄，祭司说我是上帝的仆人。如果他说我是从人的权柄，他说人的权柄不算什么，我们是长老。结果无论他怎么回答都死的。有没有人就是问你，就是把你陷入这个的光景里面，那你往往你是怎么做？你往往就会可能有可能是傻傻的就去回答，不然的话你不是傻傻的就回答，你就可能撒谎说我不知道。结果你会后来你会看到那些的祭司们和那些长老们，他们明知但他们后来他们撒谎。那结果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陷入到这样的光景的话，我是希望我们要求智慧，因为耶稣的智慧是极大的，我们可以向耶稣求智慧。耶稣反而问他们问题，他说你们回答我的问题，我再回答你们的问题。所以耶稣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后慢慢的来看呢，在25节的时候，我们先看24节，耶稣回答他们，我要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不要回答他们，耶稣很有智慧，无论怎么回答，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是有备而来来对付耶稣的。你想想看啊，这些都是当时候的政治家，这长老们， 不是省油的灯，整个的宗教家一起来对付耶稣。耶稣说，我不回答你的问题，我先问你们，你们可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我凭什么权柄。那结果这些人也傻傻的，他们就听耶稣的。耶稣是有智慧的，智慧的运动，他们就是那傻傻的。好，我们看25节到27节。耶稣就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他们就彼此议论。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会问我们，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我们又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耶稣，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看耶稣不回答他们，因为他们是刻意是要陷害耶稣的。在整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首先在耶稣还没有开始传道之前，就有一个的仆人，他叫施洗的约翰，他在约旦河里面，他就呼吁百姓说要悔改，他们叫每一个的人要愿意相信上帝的人，就要到约旦河接受那悔改的洗礼哦。我们就看马太福音3章1节，然后我简短的来看哦。那时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第2节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我们跳到第5节，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在约旦河那里受了他的洗。所以整耶稣问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时候，是按着当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就有这个的人物叫约翰，他是施洗的约翰，是上帝的仆人，呼吁整个以色列百姓要回转要悔改，然后他在那里洗礼。所以当约翰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到旷野里面去看他呢？啊，有一些人他们不明白，他们看这个整一个的福音书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旷野里面呼喊，哇，大大声喊，然后吃蝗虫野蜜，然后就很多人来吗？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今天你到旷野里面喊的话，你说会不会有人来？或者你叫请唐崇荣牧师到旷野里面喊一下，你说会不会有人来？我想应该是可能多半不会有人了，好，一定要做一些宣传，还有祷告，然后才会有人来。但为什么施洗约翰这样做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人呢？因为整个的背景是，当时候已经有大约400年没有先知了，突然间有一个的神奇的一个的人物在旷野里面做这些事，他的穿着他的言语好像以利亚一样，那结果约翰一呼喊的时候，整个人都惊讶，所以整一个国都汹涌的去到那里。结果他们要问他说，你是不是那基督？ Are you the one? 因为他们在等候耶稣的到来，他们在等候基督的到来，那个的受膏者、受膏的君王、受膏的祭司、受膏的先知，他们在等候。所以当约翰那呼喊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的人，就那些愿意相信上帝悔改的人，他们就到那里受约翰的洗礼哦。所以整个的背景是，当时候的百姓都把约翰看成上帝的先知，这就是当时候的一个的情况哦。然后结果约翰的洗礼到底是什么的意思？为什么约翰在那里为百姓洗礼？你们说，你们有读圣经的，约翰为什么要洗礼？这洗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告诉我，叫他们什么？啊，叫他们悔改。叫他们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什么？不犯罪还是什么？悔改是什么意思？叫他们悔改什么？不犯罪。结果整个的悔改的洗礼，后来在保罗有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约翰要行这悔改的洗礼。在使徒行传19章4节，保罗说约翰施的是悔改的洗礼。这个悔改的洗礼的用意啊，他说他告诉人民，当信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所以当时候施洗约翰在那里行这个悔改的洗礼，就是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信耶和华，耶和华的基督要来了，那个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所以保罗就后来解释了这个整一个施洗约翰施行这个悔改洗礼的整个的用意哦。 所以你看到整个的施洗约翰就在当时候他一直不断的见证耶稣，在约翰福音1:29的时候，第二天约翰见耶稣迎面而来的时候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这个的施洗约翰，这个洗礼的约翰，他见证说，看啊，上帝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来到34的时候，约翰，施洗约翰也说，我看见了就做见证说，这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的一个一直传递的一个的信息，就是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除去世人罪恶的，耶稣就是那基督，耶稣就是那受膏者。所以整个这是我现在给你们整一个经文的背景，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来看，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不看圣经，所以你们施洗约翰谁是施洗约翰你们也不知道。好，我们来然后慢慢的来看哦。所以整个的背景是当时候的百姓他们都爱施洗约翰，他们把施洗约翰当成了先知哦。所以在25的时候，耶稣说，你要我回答你的问题可以，你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耶稣就问这些祭司们还有长老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耶稣要他们回答。所以百姓都把约翰当成先知。如果他们说这个的约翰的洗礼是从人来的，路加福音20:6告诉我们说，祭司们怕百姓，怕什么呢？当时候的群众可能听了之后生气，会拿石头打他们，所以他们不敢讲。如果说是从天上来的，你们要知道施洗约翰一直在讲什么吗？施洗约翰一直在讲说，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信那要来的基督，他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那个的羔羊，他就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他们就知道说，耶稣会接下来问他们说，这样为什么你不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当时候整一个的背景。这些的祭司们长老们，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结果他们不敢说是从人来的，结果他们不信耶稣，结果他们也不要说是从天上来的，结果后来他们最后沦落到是什么呢？他们就要来撒谎。在他们在26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我们又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约翰是先知。在27，于是回答耶稣，我们不知道。他们撒谎，我们不知道，因为无论他们怎么答，他们都知道他们逃不掉。他们设一个陷阱来害耶稣，耶稣反而设了另外一个陷阱，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悖逆，让他们看到他们的虚晃，然后他们说我们不知道，然后耶稣也不要回答他们。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问题不是我们要傻傻回答的，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你回答他们是无益处的，因为他本就是不信的，他本就是要害你的。所以我们就要像有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的智慧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整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反省一个问题，这个世代的人需要继续问这个问题，到底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而来的？这个世界依然要面对这个的问题，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而来的？任何想要拒绝相信耶稣的人必须要说耶稣是从人而来的。如果他们说耶稣是从人而来的，当他们看耶稣所说的，耶稣所行的，结果他们一定会要继续的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对的。耶稣也否认了有任何的途径是可以前往天国的，耶稣否认有任何的途径是可以得永生的，耶稣否认有任何的方式是可以得救赎的。所以在约翰福音3:16-18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的门徒约翰就这样的说，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十八节，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所以如果当他们这个时代他们不接受耶稣的话，他们一定要把耶稣打为成人。但是如果他们看耶稣所行的所讲的耶稣是这么的绝对的话，结果他们一定要说他是一个宗教狂热疯狂的疯子，或者他是这个人世界里面出现最大的一个的骗子，他的骗术是这么的高超到有这么多的人来敬拜他。但若他们说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若他们敢说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就要必须要接受耶稣所说的，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如果你不这样接受的话，你一定要说耶稣是人。如果耶稣仅仅只是人，是一个宗教家的话，你一定要杀掉他，因为他否定所有的宗教，他否定所有的道路，他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绝对的。所以你就要知道，耶稣在他当时候他来的时候，他是会被杀的。今天如果耶稣不是在2000年前来，而是来今天的世代来的话，他同样是会被杀的，他同样是要死的。因为当世人不接受他的时候，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因为他是绝对的。没有一个人，甚至释迦牟尼也没有从来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没有，耶稣是很绝对的，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绝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反省的这个的事情哦。好，我们慢慢的来看这段的经文，继续的来看哦。沿下来马太福音21章28节，耶稣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来骂祭司们，骂这些的长老们哦。你看21章28节到31节，耶稣开始设一个比喻责备他们。耶稣说，你们认为怎样？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有时候骂人的时候是可以设比喻的。他去对大儿子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工作吧。他说，我不想去。但后来他改变主意就去了。父亲又照着去吩咐小儿子，小儿子说，父亲，我会去的。后来却没有去。31节，这两个儿子哪一个听啊？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和本翻译成遵行父亲的话。然后他们这些的祭司们跟长老们就回答说什么？大儿子。所以耶稣设了这个比喻说，这个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大儿子说什么？我不要去。后来不懂改了，他说 OK 我去，你爸爸你叫我去做工我就去做工，去葡萄园做工。小儿子说我要去，哦，他爸爸放心啊，很高兴。但是后来他不要去，他也不去。然后耶稣就问这些的祭司们，问这些的长老们，哪一个是听爸爸话的啊？他们这些祭司们啊和长老们呢，他们就说是这个做大儿子的。所以小儿子是口里说顺服父亲的，但他的行为是不顺服父亲的，他是悖逆父亲的。大儿子起初的时候，他的口是说他反对，他的行为，他的口是说我不要去，我不要顺服爸爸。但后来他却是顺服父亲的。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的比喻，其实后来是要责备这些的祭司们和这些的长老们，他们就像其中一个儿子。他们像哪一个儿子？大的还是小的？小的，他们就像小儿子一样悖逆。他们每天口说我敬拜上帝，我爱上帝，我侍奉上帝，但是他们心里是不敬拜上帝，不侍奉上帝的。如果你看其他的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就经常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 They are hypocrites. They are not sincere God worshipper. 这是门徒给他们的一个的评论，这是圣经给这些的祭司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盖人的一个的评论，他们是假冒为善的。 他们不是真实侍奉上帝，他们口说他们侍奉上帝，他们的心是远离神的。这是门徒对他们的一个的评估，这是圣经对他们的一个判断，这是圣经对他们的一个的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哦，宗教会败坏到这样的一个的程度哦。所以抵挡上帝的先知也可以说，我口里说我是爱上帝的，我爱上帝的，那结果什么？他做的事情都是不爱上帝，他不顺服上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宗教败坏的话，你新加坡的一些的领袖后来他，我现在没有影射谁啊，你们不要，我没有讲任何的教会啊 ，OK， 我没有讲任何的教会啊。但是说，如果有一天基督教里面有一些的牧师他做了一些忤逆的事，甚至说耶稣从来没有复活，有没有可能？有。道德败坏的事有没有可能？有。道德败坏然后后来悔改，那个可以饶恕，就像大卫一样。但有一些是像扫罗一样，打从内心里面就是要造反，不顺服上帝的，那个是上帝所不接纳的。好，我们来继续的慢慢的来看第31节、哦、他们回答说是大儿子。然后31节的时候的后半段的时候，你就看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好，因为他们回答说是大儿子之后，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就是妓女哦，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32节，约翰来到你们那里，指示你们行义路，或者翻译啊，这个是新译本的挂壶，就是或者翻译，约翰在义路中来到你们这里，这个的翻译跟和合本是相近的，就是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OK， 两个翻译都可以。然后你看啊，你们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却信了他。你们看见了后，看见了之后还是没有改变心意的去信他。所以耶稣就开始了，沿着这个比喻沿下来的时候，他就要骂这些的祭司们跟这个的长老们。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把祭司们跟高尊贵的祭司们跟长老们跟谁对比？跟谁对比？另外一组人，税吏跟什么？娼妓，娼妓就是妓女哦。祭司们是什么？圣洁尊贵的，侍奉上帝的。妓女是什么？肮脏污秽的。在当时候犹太人里面，在女人当中最卑贱、最被鄙视、最被看不起的工作就是做妓女的工作，因为他们出卖肉体。对犹太人的人家，他们是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的。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做最肮脏污秽的事情，他们是破坏家庭啊，以今天的话讲是破坏家庭、爱慕虚荣的。耶稣拿这些的祭司们跟长老们跟这些的妓女跟税吏做对比来比较，就好像拿一个苹果跟一个烂苹果来比，就好像拿一个好的榴莲，我们今天喜欢吃榴莲，一个发臭的生虫的榴莲来比。税吏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讲税吏呢？因为当时候整个犹太的社会里面，他们是最讨厌税吏的。税吏是为那些罗马人收钱的、收税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个的税吏就是中国人的看的就是汉奸。你知道在二战的时候，在新加坡你为日本做工的话是什么？汉奸。你在中国的时候，你为日本做情报的话，你是什么？你就是汉奸。这个的税吏就是汉奸。不单单是汉奸，他们是什么？贪官，他们收税的时候多收，其余的就进他们的口袋里面。所以耶稣就用税吏和娼妓，就是当时整个社会唾弃、最讨厌、最鄙视的人，来跟祭司们、跟长老们做一个的对比。长老们是当时社会的领袖，税吏和娼妓是当时候社会里面被唾弃、扎水，一些是宗教的领袖、圣洁的，一些是社会看不起的、肮脏、污秽的罪人。在这里的时候，整个的比喻里面、整个的对比里面，祭司跟长老们，还有对比这个的 税吏和娼妓的时候，他们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What is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 of people?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你们回答我。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一组人是比较圣洁，一组人不圣洁，所以罪人。一组人是领袖，一组人是什么？社会的肮脏垃圾，是不是？耶稣所要带出，所要强调的，他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他所强调说，他当他把这两组人对比起来的时候，他们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信与不信。这是经文让我们清楚看到的，不是一组人是领袖，一组人是圣洁，一组是侍奉上帝的，一组是不爱上帝，不顺服上帝，肮脏污秽，又不是社会的杂碎，不是这个的对比。耶稣用这两组的人的时候，他要对比，他所要带出他们最大的不同。耶稣就告诉这些的祭司们还有长老们说，你们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却信了他。这是耶稣所要带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的不同。那结果我要问你们呢，税吏和娼妓信了谁？信了谁？谁讲耶稣的？你们会不会看圣经的？你们不要气死我，真的。尤其是你们上主日学的，跟我上了查经很久的，你们一看经文你就跟我乱讲话，真的要让我破了，你要伤透我的心，我真的会吐血，这样。哇，我真的会吐血。你们好好看经文，啊？信谁？耶稣还是约翰？你们看报纸也不会这样看的嘛，对不对？哦，对不对？你看报纸都不会这样看，你们还跟我这样乱讲话，对不对？看圣经跟看报纸都是一样的嘛，要慢慢的看的嘛，要小心嘛，对不对？所以。税吏和娼妓是信谁？约翰。先问你啊，所以相信约翰先进上帝的国，对不对？因为你们看啊，第31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所以我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施洗约翰，所以他们先进上帝的国？是的，请举手。说不是的，请举手。所以他们不用相信施洗约翰也可以进上帝的国，对不对？是不是？是。是不是？是。肯定吗 ？OK。不用相信施洗约翰也可以进上帝的国，举手。OK。我再问你们呢、啊，不需要相信施洗约翰所传的也可以进上帝的国，请举手。所以当耶稣说税吏和娼妓却信了他，信了约翰，信约翰什么？信约翰什么？信施洗约翰所传的。施洗约翰所传的是什么？这段经文是最好的了，使徒行传十九章四节，保罗说约翰施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人民当信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信谁？就是信耶稣。所以耶稣后来就说你们，他们是信约翰的。信约翰什么？信约翰所传的。信约翰所传的什么？信约翰所传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当时候的宗教领袖，民间的领袖，他们不相信，但那些社会的杂碎罪人最低贱被看不起的人，他们却相信了施洗约翰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谁先进上帝的国？圣洁、无高贵、有地位、有权柄的祭司们跟长老们吗？我问你们呢，当时候的祭司们跟长老们，他们是不是生活很圣洁？你不要跟我讲他们不圣洁哦，你从圣经来看，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过很圣洁的生活的。甚至法利赛人说，我不像那个税吏一样，我不像那个罪人一样，他们的生活是很圣洁的，他们是有行为的。 这些的妓女跟税吏他们有好行为吗？啊，他们可能应该是悔改了，但他们有好行为吗？他们圣洁吗？那谁先进上帝的国？信耶稣的这一些的人先进上帝的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你这一段的刚才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天也是有这样的现象的。那些越有道德修为的人呢，越有宗教地位的人，越有好行为又有越有地位的人，对宗教热忱的人，他们反而有时候是更拒绝信耶稣的。因为信耶稣有一个的拦阻，这个的拦阻就是要承认他是罪人，谦卑下来说我需要被救赎。越是好的人呢、越难信耶稣，你们没有发现？有时候很奇怪的，越是犯越对罪的人，他就越发现他是罪人的时候，他越谦卑的说我需要耶稣基督。真的在这个的世代里面，同样的那一些肮脏污秽那些的罪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也是要先进上帝的国。那一些就像这些的祭司们这样，这些长老们，他们有地位有权柄的人，他们为社会做很多的贡献，是每万民所敬仰的社会的领袖，但他不会接受耶稣的。同样今天也是发生在这个的社会里面，世界里面。税吏跟娼妓他们相信耶稣，约翰所传的耶稣，他们所要最后得到的结局是他们要进入上帝的国，这就是他们的结局，他们要先进上帝的国。为什么耶稣说先进上帝的国呢？因为耶稣不排除那些的祭司们跟长老们后来有一些会进上帝的国，但是谁先进去呢？这些是这一些相信了的人先进去。因为当时候的祭司们跟长老们，他们还没有相信上帝的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你们再一次的反思哦，是不是侍奉上帝的人就能够进上帝的国？不是。进入上帝的国的条件是什么？信心。信什么？信耶稣。所以孩子们，刚才我跟你们讲，有没有那个故事，你们要去耶稣的国，对不对？这个国是看不见的，现在看不见，以后看得见。你要进耶稣的国，你要一个护照 passport。 这个护照是什么？信耶稣。佳佳，你要进耶稣的国，你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的话，没有人可以带你进去，你的阿姨叔叔都不能带你进去，没有一个人可以带你进去，你要自己信耶稣才能够进去。我只能这样呼吁你们，因为我很害怕这些孩子有一天长大，他们在宗教里面长大的时候，他们被培育读圣经，但他们有一天如果他们对与主没有一个关系，他们有一天长大的时候就好像这些的祭司们和长老们，有没有可能？有。你看教会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就发现这些事情是可能的。第一代往往信主是很艰辛万苦的，因为通常父母都还没有信主，后来信主的时候都是要经历很多的波折的。第二代的时候未必是这样，所以你们要不断的为孩子祷告，盼望他们真的内心，这个是不是你们能够逼的？你们逼，你越逼他说我信耶稣了，他讲了吗？但是他未必是真的信，这个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不断的一直向他们做见证，盼望有一天圣灵重生他们，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尽的一个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你想进入上帝的国吗？如果你要进入上帝的国，你必须要做什么？你必须要信耶稣，这就是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罗马书清楚所说的因信称义，凡被称义的就不被定罪，凡被称义的，耶稣的义也算在他身上。这就是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那些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些人会拒绝我们， 有没有可能那些拒绝我们的人有一天他会回转过来？有，他们就好像大儿子一样，我不要。我就后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以前的时候，我的朋友叫我信耶稣的时候，我骂他们，你去死，神经病，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要为自己的罪下地狱，你去死吧你！你讲这种话，全部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全部的宗教都是叫我们做好人的，你讲这种话。啊，后来我就跟几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就骂我的那个朋友，骂他一个小时，他给我传福音十分钟而已，但我们很生气，所以传福音要小心，要付代价的、啊。骂他一个小时，骂到他从此以后他不敢再跟我们讲传福音了。神很可爱的，十年后他会怜悯了我这个罪人，后来我信了耶稣。那个之前跟我们两个一起骂我们的朋友的另外一个也信了耶稣，他现在为理公会，那个他信也是很挣扎，因为他很虔诚的佛教徒，他后来也信了耶稣。你说神幽默不幽默？长子有一天是说我不要，我拒绝，但有一天他会回光。最可怕的是说我要，但是他后来他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他打从心里他也不已经不要了，这些就像这些祭司们一样，他们打从心里不要，但他们什么假冒为善说我要我信，但是他们最后是不要的，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吗？所以小儿子的光景是更加恐怖的一件的事情。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信与不信的反应与结局。不信的人他们是不会接受耶稣的权柄的，也不会接受耶稣是从天上而来的，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若他们要接受的话，他们必须要真的好好的坐下来看耶稣所说的一切。耶稣他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只有一位上帝。不信的人是无法靠自己的圣洁行为进入上帝的国的，祭司们、长老们都不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好行为圣洁进入上帝的国，不能，因为再好的话，在上帝的眼中还是玷污的。上帝要100分才可以进入他的国。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好人可以上天堂，你可以跟他讲阿门，我也相信。然后你第二句话你要问他，你是好人吗？你从不犯罪吗？你从不没有过失吗？如果你是的话，感谢主，耶稣不用救你。你告诉我，如果你是真的是这样，像你所说的这样的好人，你一定上天堂。然后你要握他的手，恭喜你。你明白吗？因为他在骗他自己。因为每一个人的良心其实是会控告自己的。上帝没有让世人好过，上帝放一个良心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来对付人。人的良心是会发作的，人的良心是会控告他们，所以你不用担心的说，然后你要恭喜他，哎呀你真的是一个好人，你会上天堂的，你若是你所说的这样的好人，你一定上天堂的。若他像我们一样承认是有罪的，是需要被救赎的话，你就告诉他说耶稣是会救赎你，你要信靠耶稣。在总结的时候，我们知道信耶稣的人接受耶稣是神，他是从神而来的，这是我们的反应。信耶稣的人也会靠着耶稣基督进入上帝的国，妓女都可以进上帝的国，还有谁不能进上帝的国？当时候的汉奸贪官都能进上帝的国，还有谁不能进上帝的国？啊，这个的税率这个的很好啊，有一些的国家有很多贪官呢，盼望有一天上帝兴起一些的传道人到那些的贪官面前，把这个的福音好好的带给他们，因为没有福音的能力，人是不能够改变他的本性的。你像刚刚做贪官的，那每个钱每天进来的，你叫他不要贪，这么容易啊？但是福音是可以改变人的，而税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税吏和娼妓因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进入上帝的国，他们会得到永生。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信吗？你们相信耶稣吗？你们不用回应我，啊，我因为我怕等一下你们告诉我，我信， 就像你跟像小孩子这样，我哇，但是我相信你们应该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主，主把这个的福音带了给我们。从他跟法利士、跟这些的祭司长还有这些的长老们的整一个的对质里面，马太就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进入上帝的国是要借着信耶稣的。马太所传的福音不是靠行为的一个福音。我再重复，我以前我在教导马太福音的时候，我第一个的理念说，马太好像是信心加行为进入上帝的国。但我越教越传的时候，我发现不是的。隐藏着在马太福音，你细细的来看的时候，都是因信称义。上帝的话语是一致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我们自己回应主，我们感恩。透过信心，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国，这是上帝向我们所应许的。我们感恩，我们自己回应神，求主怜悯。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特别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盼望他们内心里面真的能够相信耶稣。主啊，甚至我自己的孩子都曾经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以后长大我会信耶稣吗？主啊，孩子的话是坦诚的，他们是真心的。主啊，他们有时候真的不能够像我们一样有对你有一个的这样的清楚的经历，他们有时候回顾到圣经的时候，他们不能像我们这样的明白。主啊，我们知道能够赐信心的乃是于你自己。主也叫我们在座的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们听了福音的时候不会把心刚硬，让我们好好的深思耶稣你所说的这一切。你来的时候，你清楚的宣告你是谁，你也清楚的讲明了是要靠着你进入上帝的国，因为这个整一个的国度都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是唯一的主宰。盼望每一个的人听了之后都有信心来接受耶稣，来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求主你开恩，求主你怜悯，我们所做的都是有限的。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现在我们有一点的时间要分你们成